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死，你在十字架上，你承担了我们本该承担的过犯，你承受了我们本该承受的咒诅，你为了得着我们，我们真的是一群有福的人，因此认识你，让我们能够与你有份，那得到这样一份恩典，在永生路上能够等候主你的再来。主，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已经接近尾声了，主耶稣在地上的功即将结束，他马上就被钉十字架。在前面毕拉多一审、二审、三审，主耶稣每次审问的结果，他都非常肯定的说这个人无罪。这是从罗马的法律上去判定主耶稣没罪，那么从其他方面主耶稣也真的是没有罪，但是这些犹太人不认账，他们不承认毕拉多所审问的这样一个结果，因为按照他犹太人的律法，耶稣是有罪的，因为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毕拉多最后真的是在这些犹太人面前屈服了，因为这些犹太人去威胁他，如果说你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最后毕拉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地位，不得不把主耶稣交给这些犹太人，让他们去钉十字架。所以犹太人钉耶稣上十字架，这是毕拉多授权的。如果毕拉多不授权，没有罗马这个法律上的支持，他们没有权利钉耶稣上十字架。到了第十七节，那毕拉多把他们交给这犹太人以后，那么就是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把耶稣带出来，根本没有缓冲的机会。那么好不容易有这样一个机会，他们赶快要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按照当时犹太的那个律法，那个安息日，他们如果在这天钉十字架，按照正常情况下，钉了十字架的人起码得三天左右才能把这个气咽掉。所以他们就是连这个安息日都等不到，没等这个安息日过了以后再做这个事情，所以就在马上就到安息日的这个时间点，他们就把耶稣急匆匆地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败坏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啊，他们是无所顾忌的。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出来。那么在其他福音书也记载，因为主耶稣当时被打的是遍体鳞伤，皮开肉绽，那么走到中途呢，实在是没有力气去背这个十字架，那么这些兵丁就随便抓了一个人，抓了一个叫西门的古利奈人，替他背这个十字架。那这儿强调说主耶稣是背着自己十字架出来，或者自己背十字架出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十字架是我们所有人我们应该去背负的，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罪人才应该去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而主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主耶稣为了我们，为了得着我们，他甘愿替我们去背，他把这个十字架当成了自己的十字架去背负，这就是主耶稣，这是神的计划。主耶稣上十字架，这是神的计划。但是这些犹太领袖，包括这些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功劳，就像犹大出卖耶稣并没有功劳，虽然是神那借着他们成就神的计划，他们毫无功劳。就像九月时候，尼布甲尼撒，神借着尼布甲尼撒，借着这个亚述王去 灭南北两国一样，他们没有功劳。所以毕拉多是不可能得救的，犹大更不可能得救。他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哥哥他是希腊文的音译过来的。那哥哥他的意思就是死人的头骨，就是骷髅。那可能说这个地方这个小山丘的形状像一个死人的那个头骨一样，所以在一起叫什么名字叫独楼地。十八节，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那么哥哥他具体在什么地方，其实现在是有争议的。那大部分都认为现在就在现在就是圣殿山的西边那个地方，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还不是很确定。哥哥他就是旁边有两个强盗，一边一个，这个也应验了在以赛亚书53:12，当时以赛亚所预言的，就是主耶稣是被列在罪犯当中。列在罪犯当中，我们从这个钉十字架这俩人，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理解。那么其实主耶稣是被列在所有这些罪人当中，也包括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路加福音的23章，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23:39-43，当时记载两个犯人当中有一个得救了。路加福音的23:39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那么其中这个罪犯说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他可能是从其他人嘴里面听说了主耶稣的所做的一切，关于主耶稣的一些事情，他知道主耶稣是一个义人，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这是他对主的认识。正因为主的这样一个认识，他下面42节就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德国降临，这个他已经知道主耶稣的身份了，他是神，他是弥赛亚，他是基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结果主耶稣真的立即回应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在哥林多后书的12:1-4提到过，就是保罗被提到那个天上，他说那有乐园，就神跟神在地方是乐园，也就是我们信主的人真正主得着人死了以后灵魂就在乐园里面。我们看到这儿，就这段经文让我们有很多的看见，这个强盗在最后临死的时候信了主。我们常常说有些人就是临死的时候信了主很幸福，从前想做什么做什么，不会是就是有那么多约束条条框框。其实我们信的越早越好，我们信的越早，我们在基督里面越有那种自由，享受基督里面的自由，不再最终享受那种最终自得。而且这个强盗他是没有受洗的，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不受洗的也会得救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看见。第19节，毕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前面分析过，这些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自己承认他就是，而且毕拉多一再的借着这句话来挖苦讽刺来奚落这些犹太人。在耶稣的这个问题上，这些犹太领袖和毕拉多是已经产生了矛盾， 毕拉多是要放的，他们非得逼着他去把耶稣钉死。所以在这儿接着赔上这个毕拉多这一次说犹太人的王拿撒勒的耶稣来嘲弄这些犹太人。其实这儿也正好印证了主耶稣的真正的身份，他确确实实就是犹太人的王。二十节，有许多犹太人列这个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个文字写的，当时用了三种文字，希伯来文，因为这是犹太人自己文字，罗马文，那么就是因为这是属于罗马的统治的统治区，希腊文，希腊文当时是就像今天的这个英语一样是通用文。其实用三种文字有一些属灵的意义。希伯来文其实是代表宗教，罗马代表政治，政治上的力量，希腊文呢是代表文化。所以这一个宗教，一个政治，一个是文化，其实这三样文字就代表了整个世界。所以用这三样文字来写出来，这众人都去念，就象征了主真的被这个世界弃绝了。主耶稣真的被这个世界弃绝了。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提到过，一章五节就是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后来在一章的十到十一节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真的是这样，这个世界把主耶稣弃绝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也象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了这个世界。二十一节，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在较劲，因为他们真的不愿意让别人看念这个是赔以后真的认为是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他们也不愿意带这个罪名把犹太人王真正犹太人王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这是自以为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在这问题上是很较真的。但是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意思是不可更改，不会让步，我已经写上了。其实这里面是有神的作为的，神要就透过这个再次来向世人来宣告主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无论你们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所以这里面有神的作为，虽然这些恶人一直在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去行事，但是真正在背后掌权的是神。二十三节，丙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那可能就是当时有四个兵丁，又拿他的礼衣，这些礼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捏揪，看谁得早。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封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礼衣捏揪。那这个是诗篇里面预言的，是大卫做的诗预言的。那大卫是什么年代？是主前是一千年左右，就在主前一千年左右已经把现在发生这件事情预言了。那什么叫预言呢？预言就是把那个预先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讲出来，就是预言。那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圣经里面也早已预言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是饥荒，到处是地震，到处是瘟疫，已经是末世的末后了，就是我们处在一个末后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最后的这很短的一段路了。所以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也感恩，其实在这样一个时代是非常艰难的，我们走这条路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现在就是幕后这个时代是人们这个印在颈下，是额下铜的，脖下铁的，厌烦从政的道理。你只要讲从政道理，就不愿意听。这就是这个时代。就这个时代要传福音是非常难，但是我们要传。另外就说，主的里衣被兵丁去瓜分，里衣就是内衣，所以说主就是钉十字架的人是就是赤裸裸的钉上去的，这是对人的极大的羞辱。说主耶稣也是这样，不是啊，赤裸着身的被钉十字架。说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应验了。25节，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在场的有这么几个，有耶稣的母亲还有他母亲的姐妹。这个他母亲的姐妹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说到底是谁，根据这个其他的福音书呢，人们都在猜测，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可能是马太福音27章56节提到的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西比泰两个儿子谁呢？就是雅各和约翰，就使徒约翰。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是事实的话，那么使徒约翰和那个雅各与耶稣就是表兄弟，是亲戚啊，这是有这种可能。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被抓被定，一直身边有这些妇女在跟随着守护着。这个时候那其他的门徒除了约翰和彼得，其他门徒都跑得远远的，都跑光了。但是这些妇女一直从加利利那一带跟随耶稣到了这个地方，不离不弃。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妇女也做了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主耶稣复活以后，首先是妇女看到的，不是他的门徒看到的。那今天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姊妹比弟兄要多。虽然这些妇人表面上是很卑微的，很软弱的，但是他们始终不离不弃跟随主啊，这是我们这些弟兄真的应该去学习的。26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他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就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使徒。耶稣看到他的母亲，看到那个门徒约翰，做了下面的交代。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临死之前对他的母亲做了安排，让使徒约翰从此要照顾他的母亲，把他母亲托给了使徒约翰。那最后从此门徒就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去了。那这里面我们在想，主耶稣还有几个弟弟啊？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不把自己母亲有的弟弟为什么要托付给别人呢？这里面圣经里面没有去讲，但是可以肯定一点，到现在为止他这几个弟弟还不相信他就是弥赛亚。这些弟弟什么时候相信？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相信的。他有弟弟雅各，雅各书，他弟弟还有一个叫犹大书，是他这俩弟弟写的。那么雅各最后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另外说，看你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在马可福音的3章有句话，当时人说，你看主耶稣在里面讲到了他的母亲和他弟弟在外面，人说你看你母亲和弟弟在外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最后下面说，凡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所以在主的这个概念里面，玛利亚仅仅她是肉身的父亲母亲，那么真正的她的母亲她的弟兄就是凡是信主的都是。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一家人。在好多情况下，我们真的比这个属肉体的这些兄弟姊妹还要亲。如果属肉体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里面人不信耶稣的话，他们是逼迫我们的，但是我们是彼此相通的，我们互为肢体。28节，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我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个在诗篇里面，诗篇里面预言他渴了，他为要应验经上的话，经上的话一定会应验的。说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牛膝草我们其实比较熟悉，我们查旧约时候也提到过。那么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墙上叫做库墙上面，我们看那个图片经常看到上面长得突出那些小草植物，那就是牛膝草。牛膝草有什么特点呢？牛膝草是容易吸水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的12章22节当时记载，就是过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神让这些以色列人把那个羊羔杀了以后，用这个牛膝草把这个血沾上血以后涂在门框上，打到门框上用的牛膝草，因为牛膝草吸水。这儿再次提到这个牛膝草。主耶稣说我渴了，渴了就要喝。主耶稣真的把这个苦杯喝下了。在马太福音他跟神祷告说，如果可行就把这个苦杯挪去。他知道说，只要按主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他知道这个苦杯是非喝不可的，现在他终于把这个苦杯喝下去。这个苦杯是应该我们每个人去喝的，但主耶稣替我们喝了。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的23章，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们想到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殉道的那个斯提凡说，主啊，你是我的灵魂。说我们真的是，如果把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神，我们的命都交给主，我们的灵魂就在他的手里面，他随时什么时候让我们交付，我们就什么时候交付，因为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没有权柄的。这儿提到成了，成了其实我们非常熟悉，在圣经的一开头就连续的说成了。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神创造这个万物的时候多次提到事就这样成了。在启示录也两次提到，启示录有一次提到是在16章的17节提到，16章17节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启示录还有一处是21章的第6节，第5节说，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那成了，那就是神的心意得满足了。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事就这样成了，他的心意造完以后，他是看的是好的，所以他心意得了满足。最后这儿写着主耶稣说成了，主耶稣这个救赎大功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满足了神的心意。那启示录里面提到成了，那是最后真的是彻底的把这个 世界更新以后真正的成了。从此我们再不会受苦，再不会有眼泪，再不会 有哭泣。现在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最后那个成了的那个时间点，但是我们相信很快。三十一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死守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因这日是预备日，预备日就是第二天是安息日的前一天，就是星期五。那么按照犹太人的历法是从晚上到晚上这是一天。那么耶稣钉十字架是星期五的晚上，如果是到了星期五的就晚上六点，那么就到了他们的星期六了。因为安息日是不能做事的，所以这个因为赶上这个安息日是个大日。大日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就是那个逾越节过后是除教节，是除教节的第一天。除教节的第一天是个大日，是圣日，九月里面我们称它叫耶稣会。所以说到那一天基本上是不能做什么功的。那么既然是到了晚上六点左右就进入了安息日，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现在就是 离这个已经很短很短时间了。而正常情况下，这些钉在十字架犯人是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的，所以他们为了赶快让他们 死去，那么就是把他们腿打断。因为不打断腿呢，他们还能支撑的和这个很难死去。把腿打断以后，他们下面没有支撑的，这个人很快就断气了。所以他们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另外在申命记的21章22到23节记载，就是人死了以后挂在木头上不能过夜，所以犹太人是人死了以后是不能过夜的，就要埋葬。32节，于是兵丁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人的腿都打断了，把旁边两个这个犯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因为死了就没有必要，打断腿是为了他快点死去。主耶稣为什么这么早就死了？这个很不正常。其实这个都是神迹。主耶稣前面说了，说他自己把灵魂交给了神，说将灵魂交付神了，是主耶稣自己主动结束了这个生命的，结束了肉体的生命。这都要应验经上的话。第34节，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血和水同时就是流出来以后分离了，这是死的一个表征，说明确实是死了。35节，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他们也可以信。为什么插了这么句话？好像这句话就是上下都不搭。看见这事的那人是谁呢？那其实就是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为什么加这么一句话呢？他为什么说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强调他所说的也是真的呢？叫他们可以信。那可能就是使徒约翰写这个福音书，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异端出来了，有一些人就不相信主耶稣是当时死了，甚至有人认为说替他背那个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是替他死的，主耶稣没有死，就是当时 有种种的说法。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使徒约翰加了这么一句话，因为他在现场他是可以做见证的，他的见证是真的，他知道自己说的也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知道这一切发生都是真的。 不是自虚物有的，我们的信仰也不是精神寄托。36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民数记、诗篇里面都有这样的预言。为什么？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羊羔，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那个吃羊羔的那个肉的时候，那个骨头是不能折断的。这是神定下的这个律法。所以主耶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当然他的骨头是不可折断的，所以他没有被像那个两个犯人把腿打断。这都是神的保守，神要成就的，没有人可以来超越他的权柄。所以说 人虽然是在这里面把耶稣钉十字架，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这个掌控当中，神是掌管一切的。37节，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个是撒迦利亚书里面的一句话，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那么现在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仰望吗？没有。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又一次借着撒迦利亚说的预言将来，指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确实也讲了，启示录的1章第7节就说，看呢，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是再次预言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刺他的人，那就是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要看见他，仰望主耶稣从天上到空中。38节，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是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这个约瑟啊，一直暗暗的信耶稣，因为怕犹太人。公开以后，犹太人很可能就把他驱逐出这个宗教，驱逐犹太教。这个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天大的事情，所以他暗暗的做门徒。但是现在他公开站出来，因为在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所以他现在大胆的表明自己的身份，那么去向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那其实这也应验了以赛亚书的所预言的，与财主同埋葬。在马太福音的27章记载，这个约瑟是一个财主。39节，所以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一个是约瑟，爱跟随耶稣的约瑟；一个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非常熟悉，在3章就提关于这个重生的问题，就是因为尼哥底母去问的问题，主耶稣提到的。我们当时说，尼哥底母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才在夜里面去见耶稣，他想安安静的、静静的和耶稣有一个长谈。那么中间在第7章也提到尼哥底母来公开为耶稣来辩护，所以他不是胆小怕事的人。这个时候，这两个人来为耶稣的死来做事，一个是提供这个墓地，一个是为耶稣带来100来斤的沉香和没药。这么就想到了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带着黄金，带着没药，还带着乳香。我们想，那么11个门徒现在到哪里了？那个犹大已经吊死了，还有11个门徒，11个门徒现在在哪里？ 就连这个使徒约翰和彼得也不在跟前，没有做这个事。这么就看到啊，正是我们有时候跟随主，跟着跟着我们就软弱了，跟着跟着就跌倒了。主耶稣好歹是他们带了他们三年的师父，他们的主，但是主耶稣死了以后，这些门徒一个没有露面，而是这两个人为耶稣做这件事情啊，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四十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这个新坟墓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就是这个约瑟的坟墓。约瑟现在把自己的坟墓拿出来来埋葬耶稣。我们看到这个约瑟是对主耶稣这个爱，愿意为主耶稣做任何事情，包括比拉多100来斤香料，这个是了不得事情，用今天的去算的话，这个多少钱，应该是很多钱了。当时那个玛利亚，就是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拉撒路那个姐姐，那一瓶香膏然后打碎以后浇在耶稣的头上，从头到脚浇下来，他们说的有点可惜，那个多少，32银子，那个一瓶里面才有多少，这100来斤。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和约瑟真的是愿意为主做这样的奉献，这是真正的爱心奉献，愿意为主使用。第42节，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一个是这是约瑟自己的坟墓，他有权做主；另一个就是如果葬在别的地方比较远呢，可能时间来不及，马上就到了这个安息日了。所以在安息日到来之前，他们赶快的就把耶稣应该埋葬了。而且这个埋葬的过程，我们看到是用了100来斤的沉香和没药。这就像一个，正是一个王所享受的一个待遇。那从种种，从他主耶稣的降生，到耶稣钉十字架，到耶稣埋葬，我们看到，虽然主耶稣是在人看来是卑微的，在这些犹太领袖，他是一个罪犯，他是亵渎神的，他们不认为他是王，但是他真的享受了王的待遇，因为他是真正的王。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